大家好，我是苏玉品。今天呢、我们要来讲这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啊。我要讲的是欧亚大陆上一支很神秘，我们之前在教科书上没有学过的一支，叫做塞种人 （Sakas）。好，这个塞种人哦，他是从西方来的印欧民族，是那种高加索人种的白种人哦，他是起源于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的哦。那后来他这个等于是蔓延到整个的欧亚大陆啊，包括到了蒙古高原啊，包括到河西走廊啊都有哦。好，那这个塞种人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塞种人哦，是这个我们中国古籍啊，他对于生活在这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群古老的西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哦。那他们在这个西方的农耕文明，像波斯啊、埃及啊、希腊啊这些人的这个我们这些古文明的历史书籍中啊，也有记载，然后有不同的名称。波斯人称他们是 Skitan 斯基泰人哦，那希腊人称他们是西徐亚人 Sincias。 但这些名称哦，基本上是可以相互沿用了。因为他们所指的、都是同一种人哦。那这个塞种人啊，他们是印欧民族，基本上哦，印欧民族就是这个尼安德塔人啊，跟这个智人啊，这个 Homo sapiens 啊，跟尼安德塔做这个繁衍下来的人种哦。那因为在西方啊，这印欧民族啊，基本上是白种人啊，是高加索人种。所谓白种人就是皮肤白皙啊，这个的骨架比较大，然后啊这个头发是金色的啊，眼睛可能是蓝色绿色等等哦。那这个游牧民族啊，塞种人啊，他下面有不同的部落啊，如这个 Masagetas 大号大裔人 Cimmeria Sarmatia 等等哦，他们都是塞种人部落联盟的一份子哦。那我刚刚说塞种人啊，起源是在这个俄罗斯草原上啊，乌克兰草原上啊，那西起乌克兰哦，东到阿尔泰山哦，塔里木盆地这一大片的辽阔大草原，都是这个塞种人游牧民族哦部落联盟的地盘哦。那这个他们的语言，我刚刚说他们是白种人，他们的语言呢、被后世啊语言学归类为是伊朗语之哦，伊朗语之。那他们为什么会讲伊朗话？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应该是伊朗人学了他们的话哦。因为伊朗啊，很早就被这个塞种人给征服了哦。我们今天的伊朗人哦，他们也就是所谓的雅利安人哦，他们自称是雅利安人哦。到后来啊，这个才又改称为伊朗人哦。那他们最早古称是称自己是雅利安人的。那因为伊朗人他早就是这种塞种人嘛，所以呢他的语言就人家说啊，就是伊朗语之哦，其实就是塞种人的语言。那这个他们跟东方的蒙古人种的这个黄种人啊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哦。那这个所有几乎所有史前的这个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哈、我们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是塞种人跟他们的后裔的分支哦。因为在草原上啊，你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哦，这边界可以轻易跨越的哦。那阿尔泰山算是一个分支啦，分界啦哦。这个东边主要是黄种人，这个蒙古人种，那西边主要就是哦塞种人，这个白色人种哦。那近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啊，在中亚、在蒙古、在西伯利亚等地啊，都去挖到了很多匈奴、突厥、大月支这些贵族的墓葬哦，然后从这个墓葬中的遗骸啊，画这个截取他的 DNA 啊，然后去判断啊，他是什么样的民族的基因组啊。那后来我们发现，匈奴、突厥、大月支他们都是偏向塞种人、偏向游牧民族的基因组哦，而几乎很少有东方人种的基因组哦，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可以哦，可以证实了哦，这些匈奴、突厥、大月支是西方来的哦，那东方的就是这些东胡、 哦，这些鬼方啊，这些什么啊，这个鲜卑啊等等，这一支啊，就这个还有这个通古斯人呐、啊，这些都是哦东方的蒙古人种。那所以说啊，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匈奴、大月支还有西域这些国家啊，基本上他们都是塞种人的后代啊，都是这个哦这个西方印欧民族。那不过呢，在这个欧亚草原啊。相互的这个吞并啊，交战啊，互相的婚配啊，所以呢，很多人啊就开始啊被东方人种的黄种人给吞并了、啊，因为东方人啊人比较多啊、哦，所以呢，当几次啊东方的游牧民族啊开始大跨越大半个这个欧亚大陆进攻到西方的时候啊，哦，西方会发现哇，你这个是东方的黄色人种啊。跟我们很不一样啊，那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黄祸的这个哦这个称呼。好了，那这种塞种人哦，这个塞种人我就是觉得很特殊的，我们在之前是从来没有在历史书上学习到，但是他是这么的重要啊，他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古民族啊都受过他的征服跟他的打击哦，甚至这个哦这个印度哦雅利安人哦统治阶层婆罗门基本上也都是这些塞种人的后裔啊，哦，所以呢，这个种姓制度哦，也是他们设计的啊。那青铜时期啊、哦，我们大概说西元前5000年啊，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的时代，哦，金属器物啊开始取代了石头制的工具跟兽骨制的工具啊。也部分的取代了陶土制作的器具啊，那这是人类文明的大跃进嘛，哦，你能够冶炼这些金属的元素啊，代表你可以，首先你可以掌握火这种元素，温度啊，你要到高到很大的程度，你才能把这些融化这些啊金属的这个矿砂嘛，然后你还要能够发现这些不同的矿产啊，这些矿砂哦、啊，然后用融化掉的金属来塑造出工具或武器啊、哦，那当然，人类啊一开始能够冶炼的、啊，一定是这个锡啊、铅啊、铝啊这些熔点啊不到摄氏1000度的金属啊、哦。那这些金属冶炼的难度比较低哦，但是啊，你可以冶炼它，可以轻易的制作它，但是它的硬度太低了，就你没有办法长久用来哦，比如耕田呐、啊，或者是作为武器使用啊，你会很容易就被人家。这个急迫哦，那到了人类啊，发掘出铜还有其他金属的合金，也就是变成青铜啊。青铜基本上就是一种铜混入了锡与铅的一种合金哦。它这种到了青铜器时代，人类的金属文明啊，才算是比较稳固下来啊。那一直等到铁的这个熔炼呢、啊，也突破了这个科技突破之后啊。人类的这个冶炼的文明啊，这个啊才会又会更上一层楼了哦。那另外呢，因为这个黄金，大家知道，大家黄金都很漂亮，大家喜欢嘛，不管是古人、现代人都一样。黄金的熔点是1064度哦，那铜的熔点是1083度，所以基本上呢，你能够熔炼呢这个青铜器的人呢、啊，也都可以熔炼。黄金的器物啊，哦，所以这个塞种人啊，他们在这个传播这个熔金属冶炼技术到各地的时候啊，他把这个黄金器物啊，还有一些青铜的匕首啊等等啊，都带到了各地去哦。这个其实这个塞种人才是这个人类文明科技文明的这个传播者哦，绝对不是什么农耕文明去传播啊，你跑到能够跑多远呢？骑马才是王道啊，所以呢，青铜器哦，它是以铜为主哦，加上铅跟锡啊、哦、的一种合金嘛哦，那这样子啊，它的这个熔点哦，大概会变到800摄氏度，800摄氏度哦，那如果纯铜大概叫1084.6度哦，所以。你如果加上一些啊锡与铅的合金等等，你就会熔点降低到800度哦，这个冶炼的难度就大量的下降啦。哦，所以呢，青铜器啊这个制造，我们可以追溯最早是大概西元前5000到5600年的两河流域啊，还有这个哦这个 安纳托利亚高原哦，这个开始使用的哦。那这个最早大规模炼铁的这个国家呢，是西台哦，西台帝国哦，这在今天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那里哦的中部哦，那里啊，它是有了铁啊，你等于就是无敌啊，你在周边都是青铜器的时候啊。你一旦有铁，你就是无敌了哦。所以呢，好了，因为有了这些青铜器，至少啊就可以流传久远了。我们到后来挖出很多考古挖掘，挖出很多青铜器，哎，真的是很不错啊！就可以看到几千年前的古人啊，他们的金属冶炼的技术哦。那当然，青铜器最后是被铁器时代所终结的哦。铁器的冶炼技术哦，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个西台王国啊，它。大规模的冶炼，它大概是西元前17到西元前12世纪的时候啊，这个统治哦安纳托利亚高原。那这个铁啊，铁是世界上整个地球上分布非常广的一个金属哦，那等于占地球地壳的含量 5.1% 哦，等于说到处都有铁矿了。但是哦，人类的铁矿哦。比较晚才发现它哦，因为呢这个铁啊，它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的一种矿，铁基本上都是与其他的化学元素结合的化合物的形态存在的啦哦，所以你要得到纯铁啊，你要用这个800度以上的高温冶炼，还要加上焦炭，把这个一氧化碳给这个燃烧掉，然后才会有纯金属的铁哦。那你这个铁如果能够跟这个其他的金属元素，如果像钨能结合啊，它会更加的坚硬哦。那铁如果跟碳结合，会变成钢哦；或跟锌结合，会变成不锈钢。等于铁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啊。那铁这个元素啊，我刚刚讲过了，它比这个青铜器还要高，铜是1000出头度啊，铁的元素的熔点是1538度啊，啊，几乎是等于青铜说800嘛，青铜的两倍之多啊，那所以它的冶炼这个难度实在是高得多，所以人类最早开始炼铁啊，其实不是从铁矿石中去提炼，而是从天上宇宙掉下来的这个陨石铁里面。去把它提炼出来的哦，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啊，这个铁啊，真的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一种金属哦，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哦。那这个铁的兵器，因为可以轻易的击败柔软的这个青铜兵器哦，所以这个拥有铁的兵器的军队就是霸主，就可以碾压其他的敌人哦。那这个西台人的强大，因为他有铁制的兵器。可是呢，西元前1180年，西台王国啊被腓尼基人给消灭了，他的炼铁技术啊就被各个周边的国家给抢夺过去啊，就赶快大家就学会了之后啊，继续传播，然后呢，这个就拿来都相互交战的嘛。那这个塞种人也是这个很快的学会了哦，这个炼铁啊。那因为塞种人是整个欧亚大陆他都包括的嘛，所以他就循着这个欧亚大陆一路的把这个炼铁技术啊，从这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啊，一直传到整个欧亚大陆跟东方哦的这个地方哦去哦，所以到后来啊，连这个匈奴也都有军工厂啊，有很多矿炼铁炉啊，在那个帮他的炼铁哦。所以呢，这个你不要以为匈奴、大月之这些游牧民族啊，他们的武器装备啊，可能没有这个汉朝的军队好啊。其实不是的哦，匈奴使用的哦铁制的这种刀剑啊，跟这个剑簇啊，就箭头、金属箭头等等啊，都是比汉军使用的还要犀利哦。所以呢，而且他也有专门的炼铁工坊。还有制造武器的兵工厂等等哦，所以匈奴对汉朝的战争一打起来，匈奴完全占上风，压着汉军打哦，所以才有白登之围 还有汉初对匈奴百般忍让，还有嫁去十个公主和亲的这一回事哦。那当然除了中国之外呢，塞种人啊也向南跨越高加索山，洗劫中东各地啊，包括古波斯的米底王国，包括了埃及，当时候的埃及王国都被攻击啊，甚至亚述帝国哦，非常强大的一个军事强权，亚述帝国居然也被斯基泰人啊给灭国了。哦，那这一批啊入侵中东的斯基泰人啊，这塞种人最后是被马其顿的希腊人击败哦，马其顿希腊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一支啦哦，那后来啊就被这个萨马奇亚还有阿兰尼亚兰人、燕菜人哦给融合合并了、啊，最后啊形成就是古代的斯拉夫族群啊，古罗斯人哦，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斯基泰人哦、塞种人的后裔哦。那在东方也有塞种人的后裔，就是哦匈奴、大月支哦，还有后来的这个哦，还有羯人呐、啊，还有这个后来的这个突厥啊等等哦，都是这些塞种人的后裔哦。那我们再来说说看、这个考古挖掘哦，这个根据土耳其的史书记载，塞种人就是他们突厥人的祖先哦。那这个史学家希罗多德哦，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啊《历史》这本书，他对于塞种人的各种描写啊，基本上也支持了哦，这个塞种人是这些印欧民族始祖的这个说法哦。那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他有马。哦，它是作为运输交通工具哦，也可以作为家畜哦，有奶哦，可以喝，有肉可以吃等等哦。那最早马被驯化的地方是哦，这个有证据显示啊，是在这个哈萨克北边的波泰文明波泰 culture 哦，它在这个距今5000多年的波泰文化这个遗址中啊，出土了99%的这个遗骨啊，都是马的遗骨啊，所以啊，这个代表是人类啊，是已经在大规模的驯养这个马匹了。那另外一个阿凡纳谢沃 culture 哦，是在这个西元前2500年到西元前3500年啊，一个这个在这个蒙古高原西边啊，新疆的北边啊，哈萨克中东部的一个文明哦，阿凡纳谢沃哦，这个文明啊已经进入半游牧状态哦，有饲养牲畜，也有金属的物品啊，跟轮式的车辆等等哦，这些文明啊基本上啊极可能就是塞种人游牧部落的遗迹哦，那是比较哦偏向西方白种人的哦这个游牧民族啊，那这个跟东方的这个北方草原呐、的游牧文化呢，是同时并进发展，也有非常多交流的哦。好，这个就是塞种人哦。那我们在下一章就会讲匈奴帝国的故事。那我们就下一章见喽，拜拜。